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20国集团之20峰会在星期六在新德里9月9号举行，G20 的主要合作伙伴预计公布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条连接印度和中东并最终连接欧洲的航运走廊，促进印度、中东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美国官员表示，这是一条现代香料之路，可以将三个占全球经济约三分一的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将会是全球贸易的重大变革。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斐纳表示，建議的航運和鐵路運輸走廊諒解備忘錄將會包括美國、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歐盟和其他G20國家。該協議是在華盛頓與主要石油生產國和安全夥伴利雅德積極接觸的情況之下達成的，因為協議鼓勵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菲納表示，這個聲明是在雙邊和多邊場合進行了幾個月的謹慎外交、安靜謹慎的外交之後做出的。菲納說，該計劃可能會包括航運和鐵路運輸項目，以實現從印度到中東再到歐洲的商業、能源和數據流動。他說，該項目具有巨大潛力，但具體需要多久的時間去完成，我不知道。該項目仍處於早期階段，參與者正在研究如何最好地將印度龐大的14億人口和快速增長的經濟與西方市場聯繫起來。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南亞研究所所長麥克爾·富格曼表示，該計劃可能是對中國大肆宣揚的一帶一路倡議的重大回應。該倡議已經將中國的影響力、投資和商業傳播到歐洲、非洲和亞洲以及拉丁美洲。富格曼在前身為推特Twitter 的 X 平台上發帖稱，如果該計劃最終敲定，那將會改變遊戲規則，它加強了印度和中東之間的聯繫，並旨在對抗一帶一路倡議。9月9日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通過準軍事部隊的閱兵儀式和外交交流來慶祝北韓建國週年，並誓言深化和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據北韓官媒朝中社星期六9月9日報導，領導人金正恩和中國以及俄羅斯高級官員一起出席了閱兵儀式。官媒稱，這次閱兵儀式的主角為民間防衛武裝力量、工農赤衛軍機械化方隊等準軍事部隊而非正規軍的士兵，而且似乎未有展示被聯合國禁止的武器，包括洲際彈道導彈等。金正恩並與到訪的中國代表團舉行會談，以此次中共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忠率領黨政代表團訪問北韓，這是北京高級官員六個禮拜內的第二次訪問。據報導，金正恩對此表示，切身感受到習近平同志和中國黨政府非常重視中國和北韓關係的特殊性。路透社星期五看到的一份俄羅斯政府文件顯示，預計未來幾年俄羅斯輸往中國的管道天然氣價格將會穩步下降，遠遠低過莫斯科向歐洲出售的價格。根據俄羅斯到2026年的社會經濟發展預測，俄羅斯明年的石油出口亦都將會下降，而俄羅斯石油價格將會在2024年上升。俄羅斯經濟部未有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自2019年開始供應以來，俄羅斯政府或能源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一直都沒有公布到俄羅斯管道天然氣的價格，而分析師長期以來一直都懷疑俄羅斯管道天然氣的價格遠低過俄羅斯向歐洲出售的價格。根據這份文件，預計今年俄羅斯對土耳其和歐洲的管道天然氣價格將會從2022年的983.8美元下降到去每1000立方米的501.6美元，到了2024年將會降到481.7美元。由於莫斯科在烏克蘭的行動，從俄羅斯入口的大宗商品大幅減少，對中國來說2023年和2024年分別為297.3美元和 271.6美元。熱帶島國馬爾代夫在星期六9月9日舉行大選，超過25萬選民投票選出下一任領導人。這場競爭激烈的選舉被視為在這個高端旅遊勝地內印度和中國之間爭奪影響力的一場鬥爭。在這個印度洋島國中尋求第二個五年任期的現任總統薩利克在執政期間一直倡導印度優先的政策，他在民意調查中似乎略微領先。薩利克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穆罕默德·穆伊祖，他所在的聯盟一直與中國關係密切，並發起一項印度退出的運動，承諾要撤走一小部分印度軍事力量，包括幾架偵察機和大約75名的人員。馬爾代夫的前總統阿卜杜拉·阿明去年因為貪污和洗錢罪被判入獄11年，他在8月份被最高法院禁止參加競選之後，穆伊祖加入了競選的行列。阿明在統治期間從中國大量借貸用於建設項目，使到馬爾代夫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溫床。薩利克政府批評北京的貸款是債務陷阱，並在上任之後努力恢復馬爾代夫的傳統外交立場。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尼科連科星期五9月8日譴責中國歌手王芳在目前被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頓涅茲克州馬里烏波爾一座曾經被俄軍攻擊的劇院廢墟高唱蘇聯的歌曲。尼科連科在他的面書頁面上寫道，中國歌劇歌手王芳在馬里烏波爾劇院廢墟演唱黑秋莎，俄軍在那裡屠殺了600多人，這個是道德徹底淪喪的例子。星期四，俄羅斯扶植的官員公布視頻顯示，被形容為中國歌劇歌手的王芳在馬里烏波爾劇院用中文高唱蘇聯歌曲黑秋莎。王芳等一班中國博主訪問了俄羅斯扶持成立的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2022年3月16日當時正在進攻馬里烏波爾的俄軍炸毀了當地的劇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節時事經緯環節。我們在9點鐘到11點鐘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書網站帳戶的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帳戶的名稱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现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
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世紀大暴雨多區嚴重水浸，評論員批評暴露愛國者治港管治失敗。香港星期四深夜開始受到極端大暴雨的侵襲，天文台當晚一個鐘頭內錄得超過158毫米的雨量，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香港多區出現嚴重水浸，多條市區馬路變成河流，黃大仙地鐵站及附近商場被洪水淹沒，加上星期五凌晨深圳水庫排洪，新界北部大片農地變成水塘。港府官員事隔15個鐘頭之後才召開跨部門記者會回應暴雨災情，形容這個暴雨是500年一遇，超出渠務系統排水上限。有評論員批評港府官員災難應變處理不及時，這次暴雨成災反映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失敗。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过去一星期接连受到两个台风侵袭，上星期五即是9月1号凌晨开始受超强台风苏拉吹袭，天文台时隔五年再次挂起最高的10号飓风信号，整个风暴侵袭历时接近38个钟头，对香港多区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星期日即是9月3号多区仍然有冧树和被强风吹到弯曲的路牌未清理。苏拉台风离港之后，紧接另一台风海葵星期一即是9月4号凌晨开始接近香港警戒范围，天文台发出1号戒备信号。虽然海葵台风没有带来超强风力，但是几日后就引发香港历史性的世纪极端大暴雨。海葵台风的残余环流星期四即是9月7号深夜开始引发极端大暴雨侵袭香港。天文台当晚深夜11点至到凌晨12点一个钟头之内录得超过158毫米的雨量，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接近140年的最高雨量纪录。天文台在星期四深夜11点左右发出最高警戒的黑色暴雨警告，至到星期五9月8号香港大部分地区受到极端大暴雨侵袭。天文台总部24小时录得的雨量超过600毫米，相当于香港四分之一年，即是超过90日的雨量。黑色暴雨警告破纪录超过16个钟头，香港多区出现严重水浸，黄大仙港铁站和附近商场被洪水淹没，柴湾一个停车场的车辆被洪水没顶，湾仔天乐里水浸至到小腿，附近一带的马路成为河流，筲箕湾耀东村对面山坡发生严重山泥倾泻，有巨石从山坡滚落马路阻塞交通，泥水冲入附近的篮球场，加上星期五凌晨深圳水库排洪，新界北部大片农地变成水塘。港府官员事隔15个钟头，至到星期五下午2点半才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多名官员召开跨部门记者会回应暴雨灾情。陈国基形容这次暴雨是500年一遇，超出渠务系统的排水上限。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官员灾难应变处理不够及时，这次暴雨成灾反映爱国者治港的管治失败。
这个根本就不是只是纯粹一个天气的问题引起出来，而是反映着就是爱国者治港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在面对这些危机底下，那个情况是完全所以说失败可言。因為你看到第一件事，除了剛才說就是說到是主要的官員十幾個小時之後才出來，你看到在制度上面的話有多少個立法會議員出過來講話或者幫手，那去到基層關愛組就更加不用說，那些立法會議員好像在昨天最關心是民建聯的黨慶還繼不繼續而些關愛組我們都見不到地區有什麼很實際的作用。
谭美德表示，上个星期港府首次动员跨部门处理苏拉台风，但是事隔不够一个星期，世纪暴雨发生的时候完全没有跨部门政府官员现身即时处理灾情。他质疑跨部门记者会只是做 show， 即是门面功夫，不愿意直视民意。
你見到在政府開那個新聞發布會的時候，其實它是很強調是不停出新聞稿，起碼出了5份。但是是不是出新聞稿就等於已經是可以令到市民知道所有情況呢？現實上面又不是這樣的。你看到個政府為什麼我說即愛國者治港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是完全失敗，其實他們的想法原是很一致的。因為早前的時候呢，是行政會議的示威區李家超就宣布了永久取消，那現在又出新聞稿，那你在個行政決定的處理手法裏面很明顯就是不想直視民意，就是說他不想直接面對一些民意。那你不想直視民意的時候，他覺得你知道的話你應該知道就 OK 了，你怎麼掛回我轉頭呢？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問題的講法來的。
谭美德又表示，陈国基不断强调暴雨是难以预测，因此好难好似应对台风咁样可以预先部署。但是官员又不断强调呢一次世纪暴雨是500年一遇，佢质疑讲法是矛盾，可能只是照搬中国大陆嘅讲法，有推卸责任之嫌。
就係話到點解要強到係500年一遇嘅大雨？我諗好多人咧未必係知道個國情點解，因為個原委就因為舊年8月嘅時候，北京係有一次暴雨，而當時北京嘅講法係話600年一遇。咁其實點解會咁講呢件事有類比咧？其實同一道理，佢哋想話俾你聽，唔關我事，唔係我預計得到。但係有趣嘅情況就係發生，就係話佢喺嗰個不停強調話儀器係好難去預測到係嗰個暴雨嘅情況咁恐怖。但係點解你又會知道係500年一遇咧？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只不過係學翻北京嘅講法，而去推諉嘅責任唔喺自己度。
谭美德又表示，特首李家超星期五下午政府跨部门记者会结束之后，先至到筲箕湾发生山泥倾泻的耀东村视察灾情。他批评港府的公关都处理不善，视察灾情的官员连鞋和裤脚都没有整湿。李家超回应传媒的讲法，令人觉得连稳定民心的工作都处理不善。
但李家超的講法就是話，他認為咧，去即刻去協調統籌的嘢，去處理是緊要的件事嘛。咁我想講啲咩嘢？即係佢連啊，去叫做安定民心呢個動作都唔識得去做。但係呢啲就係我哋現在中央所揀選嘅所有外國者，或者係一個即言能嘅標準。咁我極度詫異，因為遇到一個咁大嘅情況，香港咁多地方係浸咗。唔理佢件衫乾定濕都好，佢唔知道第一時間係要出嚟安定民心。相反地，佢係指責緊傳媒問緊呢個問題，佢哋應該要做到其他嘢先。所以佢十幾個鐘頭先之後先出嚟見市民，係認為啱嘅。咁好明顯就喺制度底下，因為佢哋唔需要面對民意啊嘛。咁唔需要面對民意嘅時候，佢咪中意講乜就講咯。咁所以點解我話喺呢件事裏面你反映得到，就係、是、話其實就係喺當時話要改組制度，喺外國仔治港同埋呢個完全選舉制度底下咧，係成個制度係完全失敗咯。
对于深圳水库星期五凌晨排洪之前16分钟，港府才发出新闻稿，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调深圳排洪对香港方面没有造成大影响。谭美德质疑相关的讲法是不是可信。
你看到要大家怎么信，请问原因就是说你看到在华深圳排洪的时候之前文汇大公那里是说是造谣的，咁所以你諗下，大家仲信唔信啊？直頭係爭到嚟講係又話要用國安法咁解嘅啫。咁但係事實上就係當你呢頭話造謠語音降落，嗰頭真係排洪喎。
記者星期六，即係9月9日到灣仔天樂里採訪受大暴雨水浸影響嘅商户，有開業4年嘅廚具店經理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000呎嘅店鋪積水高達1英尺左右，開業以嚟從來冇遇到咁樣嘅情況。劉先生又表示，暫時未能夠估計店鋪嘅損失金額，希望政府改善渠道嘅排水系統。
咁其實就係叫做大家預計唔到嘅呢樣嘢，今次就我覺得即係一次過啲水嚟得咁急，但係可能喺渠道又未必去得咁快，所以會令到今次水嚟得咁犀利咯。
住在港島東區鰂魚涌的退休公務員湯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退休之前在政府從事環保工作，年約70歲的他從來未遇過這樣的世紀大暴雨。他住的大廈電梯和水泵損毀，食水和沖廁所的水都暫停供應，他希望大家可以經一事長一智。
冇咗食水同埋厕所供应啦，啊，咁即系啲泵有影响啦，水泵有影响啦，即系到今朝，我哋个咸水冲刺都未有啦，咁就不过可行咧，就系要数翻咧，就系啲电系仍然系维持到嘅，同埋嗰个啲宽频啊。都嘢都冇影響咁樣嚇。
咁呢啲會唔會都
係
你自己生活喺香港幾十年嚟第一次遇到？
係啊，絕對係啊，絕對係嚇，因為因為我退休年齡啦，咁變咗就一定係即係 見過好多嘢㗎啦，咁呢個確實係一啲紀錄性嘅嘢嚟嘅。
自己嘅感受係點樣樣啊？
感受就我諗都係即係有啲人會面對啲大困難嘅，就做生意啊、打工啊嗰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諗見一事長一智啦，應該話。
汤先生又表示，今次的世纪暴雨有更强的理由，呼吁当局在城市建设方面更加注重环保的概念。
即系呢啲事件俾咗一个契机，我哋咧啲环保人士咧系或者关心嗰啲那个地球暖化的人士咧一个强啲嘅理由咧系去啊喺佢哋方面嘅论点咧系去争取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二十国集团峰会星期六9月9号在新德里开幕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缺席可能会为解决气候变化和俄乌战争等全球紧迫性议题的努力蒙上阴影。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北京方面几乎并没有透露习近平缺席的原因。中國外交部星期一在他的網站上發表一句話通知，宣布總理李強將會出席峰會。在當日較晚的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未有補充太多，只是表示中方歷來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相關的活動。分析人士表示，習近平缺席這次會議的決定引發了質疑，並突顯北京外交政策議程重點的轉變。他們表示，首先不出席將會意味著錯過與其他國家最高領導人接觸並改善關係的機會。中國希望成為全球外交的領導者，但習近平的缺席和這個形象存在著互相矛盾。耶魯大學法學院蔡宗真中國中心研究員魯德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他說這個決定都反映出中國外交政策議程重點的轉變，優先考慮和發展中國家的接觸。他說從金磚國家峰會和其他外交活動，包括5月份的中國中亞峰會和習近平的中東之行，我們可以嘗試推斷出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次序。他補充說重點是在於全球南方，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不是在 G20 峰會上，因為這個不是中國可以從中受益很多的論壇，他們更容易優先考慮即將舉行的一帶一路論壇，屆時他們將會慶祝成立10周年。他說中國下個月將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論壇10周年的紀念活動，習近平上台10多年來之前未曾缺席任何一次的 G20 峰會，今年儘管中國取消了嚴密的新冠病毒防疫限制措施，並且習近平開始了打破常規的第3個任期，但他的海外旅行卻大幅減少。到目前為止，習近平只離開過中國2次，一次是在3月份前往莫斯科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最近一次是出席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兩個國家都被視為對中國友好的國家。習近平訪問某些國家，即使是參加多邊論壇，仍然需要中國和東道國之間相對積極的雙邊關係。史丁新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在電話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體現這個傳統的一些例子包括了習近平2022年出席了印度尼西亞20國集團峰會和泰國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這些都是和中國關係相對較好的國家，因此習近平缺席印度舉行的 G20 峰會我並不感到驚訝。他說孫穩和其他分析人士表示，他們認為中印之間懸而未決的緊張局勢是習近平缺席 G20 峰會的原因之一，在中國看來印度不會和中國配合。孫穩說中國一直抱怨印度利用 G20 和它相關的會議來宣示對它爭議領土的主權聲索，儘管中國和印度舉行了一系列旨在解決長期邊界爭端的對話，但北京上個禮拜發表的一張新的地圖顯示中國對爭議領土的主權主張，促使到新德里提出外交的抗議。除了同印度持續緊張關係之外，其他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主導的對抗中國的努力，以及華盛頓最近對台灣的軍事支持，亦都可能是習近平決定缺席 G20 峰會的原因之一。巴克萊爾大學中國外交政策專家朱志群通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拜登訪問印度和越南被北京視為圍堵中國的努力，北京對華盛頓加大對台灣軍事援助感到震驚。 世界領導人對習近平缺席 G20 峰會的決定反應不一，美國總統拜登對此表示失望。印度外長蘇傑森指出，習近平的缺席不會影響到 G20 領導人制定公報的努力。儘管一些觀察人士表示這個將為一個錯失的機會，但其他人認為中國不同某些國家接觸的決定是試圖改變這些國家的行為。例如，如果目標是要改變美國的行為，有些人會說華盛頓自6月份以來已經派出了四名的內閣成員前往北京，這是一個好的兆頭，表明中國的策略正在發揮作用。史丁新中心的孫穩在電話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將在11月份在舊金山主辦 APEC 峰會，中國是否還會再次這樣做呢？仍然有待觀察。關於美中領導人可能會在 APEC 峰會期間舉行長邊的會晤的討論仍在進行之中，孫穩表示習近平的參與可能會受到華盛頓決定是否允許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參加該活動的影響。華盛頓郵報7月份報導，白宮已經決定禁止李家超出席峰會，如果李家超簽證被拒，中國會認為這樣會很失面子。孫穩說距離 APEC 峰會還有大約兩個月的時間，孫穩表示習近平是否參加峰會的重要指標就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是否會前來華盛頓為峰會鋪平道路。如果王毅來華盛頓，這個是習近平將會出席 APEC 峰會的強烈信號。他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發自台北的報導。正在南部非洲內陸王國史亞蒂尼又譯為斯威士蘭出訪的台灣總統蔡英文，當地時間星期四9月7日說，中國影響台灣選舉的力度持續在增加，方式亦都越來越多元化，對台灣的民主機制形成一大挑戰。在台灣正面臨2024年選舉的時刻，他呼籲民眾保持警覺，對錯假信息做進一步的查證。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蔡英文星期四在參加了台灣在非洲僅剩下的邦交國家史亞蒂尼國慶和國王姆史亞蒂三世的生日之後，與隨行的傳媒舉行茶敍。台灣選舉仍然是傳媒相當關注的話題，有傳媒以中國國台辦及官媒近來對台灣選舉的一些評論似乎有押寶或者是協助特定候選人的情形來問，親身經歷過總統選舉的蔡英文對中國介入台灣選舉的印象，以及在這次選舉中是否觀察到不尋常的現象呢？參選過三次總統的蔡英文說，對岸的這種試圖影響的這種力度，我覺得力度確實是持續在增加，方式呢亦都越來越多元化，尤其使認知作戰在這幾年確實使到一個我們民眾社會裏面一個很重要的挑戰，但我們亦都必須要確保我們的民主體制不會有其他人利用我們的民主機制來破壞我們的民主。民進黨人蔡英文2012年在總統大選中輸了給國民黨馬英九，他在2016年競選成功當上總統，又在2020年當選連任，已經擔任兩屆總統的他不能夠再繼續尋求連任。2024年總統選舉的民進黨候選人是現任副總統賴清德。蔡英文星期四在史亞蒂尼說，要確保民主不受到破壞都要考驗台灣民主機制的成熟程度，所以他呼籲民眾如果看到可以信息務必要查證，確認是錯假信息的時候也都要幫忙澄清。蔡英文說，台灣的民主是經歷過好幾代人的努力，是非常難能可貴，我們都希望尤其在面臨選戰的情景之下，我們的挑戰都很多，這個就是要讓我們大家有一個警覺，一個警訊，都是來不易的民主更加需要我們去保護，每一個人亦都要對來路不明的信息能夠警覺，能夠查證，亦都能夠提醒我們周邊的人。除了選舉話題之外，針對即將在印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是否如七國集團峰會一樣在聯合聲明中提及到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蔡英文說峰會仍然在準備階段，他難以對未來發展做出評論，但他說台海議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從兩岸層次提升到印太區域層次，現在已經變成全球的焦點。我們看到這幾年來的發展，其實全球共識是挺高的，亦就是話，台海的和平穩定是重要，任何一方都不能夠片面改變現狀，這個是現在全球共識的最高的一個事情。蔡英文說， 他說台灣越來越受到國際重視的幾個原因，就包括了第一，在印太地區整體形勢變動下，台灣的地緣戰略角色越來越突出；第二，台灣在國際供應鏈上所佔有的關鍵地位；台灣有些什麼風吹草動會牽動國際的供應鏈穩定性；而第三，台灣的民主成就已經成為全球民主發展的標杆。除了這些因素，蔡英文認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台灣人展現出捍衛民主自由的決心，讓世界體驗到共同維護民主的重要性，亦都因此他們更加願意協助台灣。即將在明年5月20日卸任的蔡英文提到，執政八年以來他的執政者主調大家都很清楚，就兩個字，就是穩定發展。在穩定中我們尋求發展，在很多不同時期所受到的這些挑戰，我們亦都是一個冷靜的姿態，一個穩定的措施來一一克服這些挑戰，所以全世界看到我們伸手承諾維持現狀，亦都覺得我們是可以信賴的夥伴，可以共同來處理區域事務，維持和平的好夥伴。他說，蔡英文說，台灣的供應鏈地位及其戰略角色都令到他更加受到國際重視，而守住台灣的民主就等同於守住全世界普世價值的民主。對於台灣選舉，北京當局重申從不介入立場。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6月1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國歷來都不會介入台灣地區選舉。針對台灣副總統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6月初在一個競選活動中表示，中共正在製造戰爭氣氛，迫使台灣人民在2024年台灣總統選舉中去選擇他希望選上的政黨的講法，朱鳳蓮說，賴清德的言論是民進黨一貫的套路，每逢選舉民進黨就會才裝抹黑大陸，挑動兩岸對立對抗，企圖騙取選票。在6月2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朱鳳蓮針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關於兩岸就好像一家人、反對台獨、兩岸同民同種等表態回應，說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增進兩黨政治互信，希望台灣各界能夠雙向而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加強對話交流。在鴻海創辦人郭台銘8月28日宣布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加入選戰之後，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當日就發出報導，以郭台銘參選搞動台灣政壇、島內媒體、民進黨的竊起抑制不住的標題報導，說台灣輿論對郭台銘參選的大多數反應就是郭台銘參選只會讓在野陣營更加分裂，親者痛，仇者快，讓民進黨坐收渔翁之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傳出政府相關部門將會擴大禁用 iPhone 之後，重挫美國商業機構蘋果公司的股價，市值連續兩日蒸發了超過2000億美元。部分市場人士說，北京的 iPhone 禁令充滿保護主義色彩，除了報復美國的高科技制裁之外，亦都有助攻華為新機的目的，令到蘋果在中國的營運前景再添政治風險。對此，中國歐盟商會都表達關注，稱這個禁令恐怕會令到外資在中國營商的信心再添一層不確定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智能手机大厂苹果的美国股价在9月6号至7号分别跌了 3% 到 5%， 连续两日市值蒸发高达2100亿美元。市场人士研判这个背后的导火线就是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传出扩大禁用 iPhone 的冲击。综合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和彭博新闻社9月6号和7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近期已经禁止政府机关雇员在工作时候使用 iPhone 以及其他外国品牌设备，并且禁令已经进一步扩大，从敏感部门直接伸延到国营企业员工。中国官方虽然仲未明文出台 iPhone 的禁令，但少数网民透过微博的确发出单位将禁止 iPhone 的声浪。面对今年你会从 iPhone 转为华为的网络提问的时候，一名来自北京的微博网民回复说，公司禁用苹果，我想不想有用呢？另一位来自山东的网民亦说，单位马上禁用苹果了，你看我这个是我自己想不想换的事呢？但是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 iPhone 禁令到底适用程度有几广呢？ 对 iPhone 销量的打击又会几大呢？目前市场上仍然是密切观察。据官方统计，中国体制内的公务员超过700万人，但如果加计参工党群、工会妇联和事业编制等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就超过8000万人。而另外，全中国的共产党员高达9800万人。香港置业东方证券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论上念话，如果全中国近亿的共产党员都被禁止使用 iPhone， 苹果损失恐怕一大块饼。他直言北京此举是等于帮华为新机助攻，亦报复美国对华的电脑晶片等制裁。但是这样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禁令，看在期待中国持开放的外资眼中，无疑释出了中国官方言行不一的坏信号。论常念对美国之音话，对苹果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中国禁止公务员用苹果，就是鼓励他们用华为，因为华为受到美国制裁4年都没有出手机，现在已经可以出手机，也就是 Mate 60， 就是要将 iPhone 禁用了，那公务员就自动要买华为，这个肯定是一个保护主义。论上念话，苹果是所有在中国外资当中最赚钱的，亦是中国投下几百亿美元投资，如果未来营收欠佳，恐怕带动更多外资出走中国。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的会长燕慈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说，当欧商都期待中国以实际行动去令到他们重拾商业信心的时候，这个 iPhone 禁令再添一层不确定性。燕慈说，美中两国紧张关系自从2016年以来一再白热化之后，欧商就非常担心受到波及。令人担心就是美中交恶的关系似乎仲未足底，而且近期的发展亦即是 iPhone 禁令可能引发美国以牙还牙的报复，负面的效应亦恐怕扩大到更多商业层面。针对这个 iPhone 禁令，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以不对单一公司的发展作出回应为理由，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不过一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籍商界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看法比较乐观，他相信苹果受到的份额冲击应该不大，因为美国对几间中国企业例如华为、 TikTok 都有类似的制裁，所以这个禁令看上来基于对国家安全的顾虑，而并非广泛的商业制裁。韦德布什证券的分析师艾夫斯亦是看法比较乐观地说，市场投资者近两日对这个 iPhone 禁令过度反应。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艾夫斯的分析说，这个禁令对 iPhone 应该只有低过50万部的影响。他预测未来12个月苹果可望在中国售出大约4500万部 iPhone， 部分受到 iPhone 15新机的拉抬，市场占有率将会大有斩获。根据国际调查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统计，中国国产品牌 OPPO 和 Vivo 是中国第二季高端手机市场的最大赢家，各自占 18% 的份额，苹果的 iPhone 就是排第三，份额大是 16%， 只是略高于第四名的荣耀 15% 和第五名的小米 14%。 苹果新机 iPhone 15发表在即，除了来自 iPhone 禁令的冲击，华为近一个礼拜以来热卖的新机 Mate 60系列亦是来势汹汹。多位位于北京的电子商贸科技人士在微信聊天群都大赞华为的 Mate 60的性能。有人说放开竞争的话，苹果不可能是华为的对手， Mate 60系列发布至少令苹果会失去1000至1500万部。其中北京海豚智库创办人李成东亦说，苹果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出货量是2156万部，它的市场份额里面至少一半是华为的，因为苹果主要还是强在于 iOS 系统，其他都被华为手机超越。位于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是电脑芯片专家，他说华为能够突破美国限制，自主研发而且全面国产化做到7奈米的手机是很大的突破，将原本中国落后美国晶片技术的差距从20几年缩短到10至15年。不过面对美国未来恐怕推出更强的制裁，华为要进一步从7纳米的技术水平进加到5纳米或者3纳米难度很高。 李芳对美国之音话，从14纳米跳到7纳米仲相对容易一啲，但系从7纳米跳到5纳米或者3纳米，甚至据称而家台积电马上就要出2纳米嘅芯片制程，咁所以呢个难度佢相信系非常大嘅，咁所以佢将中国芯片落后嘅时间放喺10至15年。根據知名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的判斷，華為新機所使用的麒麟 9000S 芯片由中芯國際製造，但不是用荷蘭的阿斯麥公司最新進口的極紫外光設備生產，所以需要進行多次的多重曝光。他說中芯在前台積電資深研發長梁孟松的帶領之下，7納米的製程技術和產能雖然有重大突破，但是中芯產能不足，如果要出貨4000張芯片的話，恐怕要幾個月的時間。李芳亦直言，華為芯片用的是低一階的14納米光刻機和較落後的技術製造出來，和芯片龍頭大廠台積電的良率無法比擬，所以成本頗高，以現行的售價來看應該是蝕本在後賣。李芳認為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禁用 iPhone 是官方被動因應美國的制裁，雖然對蘋果不友善，但並不代表中國開放市場的步伐或者吸引外資的政策有所轉變。不過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生說，這個 iPhone 禁令並非對等反制，他說美國對華為、TikTok 等禁令是有實際的國安疑慮，而且經過聽證會等法定程序之後依法執行，但 iPhone 並沒有治安的問題，中國一致通知就自行封殺並不合理。邱達生說中國的 iPhone 禁令違背他歡迎外資的口號，將會再次重挫外資對中國的信心。邱達生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 iPhone 以後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肯定會持續往下，中國國內生產的華為、小米的手機可能會衝擊到 iPhone 市場。第二個部分就是蘋果供應鏈應該會慢慢撤出中國，這個當然會加深這兩大經濟體的疑慮，還有互相報復，更進一步令到大的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沒有信心。基於中國手機市場原本就由國產品牌主導，另一名台灣經濟研究院的資深分析師邱子芳就認為，這一波禁令的政宣意義恐怕大過實質意義。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美中貿易戰的氣氛之下，中國公務機關原本使用的仍然是中國本土品牌，他覺得官方宣示的意義比較大，而不是說實際的影響銷售量，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氣氛，就是中國市場是不是現在對於 iPhone 的態度會轉成比較不友善呢？邱子芳說，華為以往在中國四成的市場份額已經被奧普、Vivo 和 iPhone 分去，未來重新奪回份額的關鍵將取決於 Mate 60的供貨能力。中國經濟前景欠佳，需求疲弱，手機市場恐怕持續下跌的趨勢，各大手機品牌下半年的銷售壓力本來就不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开始向西部拓殖，群众迁居到达科他、犹他、惠俄明和加利福尼亚等广袤人气之地。西进运动带来了一个必然的问题，就是怎样和大量土著印第安人部落打交道。印第安人已经在西部地区生活了几百年，但是不断涌来的新移民和牧场主将他们赶出了家园，结果印第安部落和联邦政府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起初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只有一个非常残忍的政策，就是无论白人什么时候需要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部落就要向西迁移，如果他们反抗或者试图保护自己的土地，就会被武力消灭。到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东部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 政府在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内划出一些土地给印第安人，并且将这些印第安人称为良民，意思是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软弱听话，不会再惹麻烦。很多这样的良民亦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西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就不同了，他们拒绝放弃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这些人靠狩猎美洲野牛为生，所以总是要不断迁移。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逐野牛群而居。当时美国西部有几百万只野牛，印第安人几乎从野牛身上获得生活所需的一切。很多印第安人骁勇善战，这些生活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不想被白人经过他们的狩猎地区，他们经常试图捣毁那些载着白人向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迁移的大篷车。美国军队奉命维持地方和平，军方派士兵在西部平原上修建道路和堡垒，设法保护西骏马车不受印第安人的攻击，并且设法令白人不侵犯印第安人的土地。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多次交战，士兵的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他们通常获胜。有些印第安人想和白人和平共处，苏族部落的一个分支桑蒂苏就是这样了。这个部落是西部大平原人最多最强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桑蒂苏人居住在大平原的东北边缘，也就是现在的明尼苏达州。他们和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同意放弃他们所拥有的 90% 的土地，只是居住在一块很小的地方。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同意每年向桑蒂苏人给钱，这样这些印第安人就有钱从白人商人那里购买食物和其他的物品。但是1862年夏天，问题出现了。联邦政府未能按时向印第安人给钱，结果印第安人就没钱买食品，白人商人拒绝印第安人赊账，其中有一个商人甚至说，如果他们饿，就等他们去食草了。印第安人的确非常饥饿，而饥饿很快就变成了愤怒。最后，当地的印第安人首领将族人叫在一起，下令向白人开战。第二日的清晨，部落袭击了货栈，大部分商人被杀，包括那位侮辱印第安人的商人，他的嘴里面被塞满了草。明尼苏达州州长派军队带大炮去制止印第安人的起义。军人打死了几百名印第安人，还搞死了一些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明尼苏达州印第安人和政府之间的交战，跟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的冲突。在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一些地方，印第安人和政府的矛盾亦陆续发生。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是苏族同下延族，苏族拉科塔分支的印第安人首领叫做红云。 呢度嘅印第安人为咗唔俾白人进入佢哋嘅狩猎地区而浴血奋战。经过两年的交战，双方都有大量伤亡。联邦政府认为这样打仗代价实在太大，因此提出和解。苏族同下延族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政府将位于怀俄明以北的达科他地区的大片土地划给印第安人，还允许印第安人到更远的北方去打猎。政府仲同意关闭一条白人穿越印第安人狩猎地区使用的道路，所有的军人都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撤走。战争结束，苏族同下延族人得到和平，美国政府亦随即出台了一项针对西部其他印第安人的政策。政府决定俾每一个印第安部落都划定一片土地，并将它称为印第安人保留地。每个印第安人部落都居住在属于自己的保留地之内。绝大多数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居住区，还有一些位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附近的达科他地区。联邦政府认为被印第安人住在保留地之内可以为政府悭钱，亦不用在战争中消耗人力，而且印第安人就不会再向白人找麻烦。根据新的政策，印第安人将不再自由地到处去打野牛，而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政府那里获得食品和钱。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派官员召开大会，向印第安人解释这个新政策。很多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出席了会议，这些首领一个接着一个向政府官员发表他们的想法。所有的部落首领都说他们亦希望同白人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很多人质疑被印第安人居住在保留地之内的决定。科曼切族的首领唐比尔斯就这样说：你们讲的一些事我不喜欢，你们说想给我们住在一块保留地，还要为我们建房屋，我不想要你们的房屋。我出生在大平原之上，那里风自由吹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太阳的光辉。我出生在一个万物都自由的地方，我都想死在那里，而不是死在四面墙之中。政府和印第安人达成了妥协，政府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但是亦允许印第安人在保留地以南的一大片野地里面捕杀野牛。印第安人同意放弃他们原有的所有土地，同意在保留地里面平静的生活。作为交换，政府承诺给印第安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衣服和其他的物品，还答应给印第安人建学校和医院。印第安人对这份协议并不满意，他们不想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政府实在是太强大了。印第安人等着政府来帮助他们搬到新划定的保留地，但是他们等了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见到有人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会拖延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原来问题出在华盛顿，国会议员无法就在印第安人身上花多少钱达成一致，结果议员就拒绝批准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是留下这个问题日后解决。白人定居者开始进入印第安人已经同意放弃的土地，而印第安人只能够忍气吞声，看着他们这样做。白人涌入的时候，野牛和其他动物都走了， 因此印第安人好难找到食物。军人将一些食物分给印第安人，但是这个远远不够。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向华盛顿发出紧急救助信，要求华盛顿向印第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国会没有批准资金，政府无法给印第安人派送食品。同以前一样，一些印第安人愤怒了，拒绝继续等待。他们的愤怒导致了新的冲突，结果印第安人战败，没有争回他们的土地。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话同 Larry 要去打网球，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shoot in 以及 talk dog。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r tennis shoes?
Sorry, Larry, 今日唔打网球啦，我要温习功课。我哋系里边新设咗个奖学金，只有成绩最好嘅学生先至可以攞到噶。
The top student? Don't worry, you're a shoe in.
Shoe in?你是说我只鞋?
No, no, no. Not the shoes that you put on your feet. Shoe-in is spelled S-H-O-O. A shoe-in is a guaranteed winner.
Oh, shoe-in 就是绝对的赢家，肯定胜利的人。你只是说我不用温习，肯定拿到奖学金。
Yeah, exactly.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out for that student dance group last year? I knew you were a shoe-in for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dancer.
真的老实说，我当时没什么信心的，能够入选学生舞蹈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Well, it looks like my prediction was correct. You eventually made the team, right? You sh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You were a shoe-in.
Thanks, Larry. 你记不记得啊？你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很紧张，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you were a shoe-in, 你肯定会被取录。
Well, I was hardly a shoe-in for the job. There were a lot of qualified people vying for that position. I was lucky to get it.
好啦 ,Larry, 唔好咁谦虚啦。咦，话又讲返嚟啦。呢次奖学金竞争激烈，唔单止要睇成绩，仲要睇课外活动同埋表现，真係难啊。
Li Hua, you're involved with plen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mong your classmates, I'm sure you're a top dog.
Larry, 你点解话我系狗嘅？
Not a dog.Top dog. Top dog means the best, you know, number one.
Huh? Top dog 是第一名最叻的人?
Exactly. For instance, my boss is the top dog at my office. Not only does he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ut he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work of his staff. He's definitely a top dog.
Oh, 你说你的老板是办公室里面最劲的人。他不单止经验丰富，而且能够影响其他的工作人员。不过 Larry, 我对我的同学没什么影响力的。
Sure you do. I know plenty of your classmates look up to you. Not only are you a hard worker in class, but you also volunteer as a math tuto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you're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ance team.
是啊，我成绩好，做义工和中学生补习，又是舞蹈团成员。哎，被你这样一讲，我立刻觉得自己非常好啊。
Ha ha! But seriously, you are the top dog in your class, and you're definitely a shoe-in for the scholarship. Just show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how great you are.
没错 Larry, 我现在很有信心。虽然我不敢说 I'm a shoe-in for this scholarship, 但是我得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I'm glad to hear it. But aren't you forgetting one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you can put on your list?
哦，什么活动啊？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top dog of the tennis court, me!
你先至唔系网球嘅 top dog， 我唔系打赢过你好多次咩
？Oh, I was just letting you win. Come on, let's go play.
对唔住啊 ，Larry， 呢个奖学金嘅事的确比网球更加重要。我准备好奖学金嘅申请书之后，一定会陪你打网球嘅，我保证。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e in， 意思咧就系指绝对嘅赢家；另一个咧就系 top dog， 意思就是指优胜者，最叻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